啊，再继续来谈到有关于罪祭的这件事情。那在谈罪祭之前，因为罪祭跟献祭是利未记这一章到七章里面它的文章的写作上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种写作的方式。整个罪祭跟献祭在第五章的一开始这一段里面，罪跟献它是混合的使用，所以而且我们看到它实际上在有关于谈到罪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啊，罪祭跟献祭并不是给我们分得非常的清楚啊。除了一般我们所说的献祭，还有谈到应该还要付五分之一的这个赔偿的罪之外，其他有关到底这个罪的实际的一个内容，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到它经文并不是非常的明确给我们去谈到到底是犯的什么样的罪行。也就是说他所谈的这些罪他都只是一种啊一个范例，而不是把所有的罪行通通把它列举出来。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目的是要让我们去重新思考对罪的对付，他用这么长的一个经文来跟我们解释，来跟我们讲明神对于罪的问题他的态度是什么，他所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前面有谈到整个五祭里面的最中心思想，也就是五祭献祭最后的目标是要回到跟神的和好，但是我们知道最阻碍人跟神的和好的是罪的问题，所以他花了最长的篇幅，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的第七节，这么长的篇幅里面目的都是要来跟我们谈如何把这个最主要的阻隔就是罪把它除掉。所以用了这么长的经文，实际上这一段的经文它的总长度它并不输于前面的三个祭物所记载，甚至是更长。那这样的描写法，我们先来看到有关于一般我们所说的认定为罪祭的罪祭的编写方式啊，实际上如照着一般啊的讲法，很难去把它做一个很清楚的区分啊。大陆一个彭相，他按照圣经的另外一种角度，他用也是以三而用彼此对称的方式来谈到四章到六章的七节这一段的内容。他给我们谈到有关于第四章，整个来讲它可以当作是一个罪祭，那罪祭所显露出来的这一些罪的一些范例，那从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那第另外一段就是从五章的七节到十三节，他一样谈到有关于穷人他如何去献罪祭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献祭他会故意这样的一种区分，分作三大段，从番、树、平安，都是如此的，都会顾虑到那个贫穷者他如何去来献祭。那罪祭他也会去提到，特别去提到穷人他如何去来献这个罪祭的问题。那才从五章的十四节以下到十九节，基本上它可以看作是一个签，也就是签祭的问题。那签祭的所犯的这些犯例，就从六章的一节到第七节，啊，这样的用这样的方式来看，那刚好就可以从一种对比性的、对称性的，谈到祭的本身，跟为什么要犯、要去献祭的理由，或是它的一个啊，范例，以及穷人要献的这个礼物，那用这样的三个结构来跟我们谈到有关于罪，然后要如何去对付。我们先来看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一段的里面，他先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需要献赎罪祭的原因跟条件。 他实在谈到亚非对摩西说这样的话，在一章的第一节里面，同样的他还有这样的出现。也就是说，我们跟他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前面三季，它是一个段落，从四章一直到五六章的第八节，再有一次说亚威对摩西说，所以后面的这一大段也可以称为一个段落。就前面三个季，后面两个季，他故意做一种分段的一个方式。那这样的分段的方式，他又跟我们谈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分段的方式，在第二节，你要小于以色列人。就言论上来讲，他刚好是做一个对称，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言论他是这样讲，他说亚威他说话对着摩西来说，那第二节呢，他是说话吧，向着以色列的众子而说。所以前面我们有谈到，他故意的神对摩西说用两次，然后叫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也用了两个说，这样的重复跟一章的第二节都是重复的。而重复的对象，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谈到是对以色列的众子，所以第一章的二节跟四章的二节都是谈到对以色列的众子。那我们来看六章的第八节，他是对这个亚伦跟他的子孙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一大段，第一节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的七节，这个都是对以色列众子来说的。那后面呢，从六章八节到七章二十一节是对亚伦他的子孙来说的。那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又重新又回到是对以色列众子的一个吩咐。所以他是用这种 ABA 三个段落式的来谈到这个有关于整个祭物的这个条例的一种结构性，来跟我们来讲解。这样的讲解的方式是让读的人比较有系统，而且可以能够了解到经文所要跟我们谈的中心点。那我们来看到他有谈到说，那为什么要人要来献罪祭呢？他是说有人在亚威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样的事上误犯了一件。就言论上来讲，他强调的是中当有一个有气息的人他犯了罪，这是谈到第一次来谈到犯罪的问题。犯罪这个字，他是表示他是达不到立法的一种要求，也就是他是破坏约的一个因素，让这个神人之间的约失效了。如果用创世纪的角度来看，那他可以达到说所谓的犯罪，他就是没有达到神赋予人生命而存在的一个目标。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活出来神创造他有神的形象的这个目标。我们知道神的形象，他是满了神的公义、怜悯、兼爱、圣别，那这实际上也就是律法的实际上的一个内容。所以犯罪就是违反律法，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说法，但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讲究的方面。那他谈到说是因的误犯，误犯这个字，经文是在谈到这个字本身，它也被换作是一个误行或是偏差。而这个字在整个四章到六章七节里面，它不断的出现，它来表达相同的一个意思。而这个意思是指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人的罪不是每一样都可以无限扩大到神都会让人透过献祭他就可以赎罪，不是这样的，而是他是有所条件，所谓的误犯的这个条件。所以圣经上在民数记十五章三十节那里有谈到，如果你是善感行事的，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这个意思，其实它原来是说高举双手的。你说什么叫高举双手？有人犯罪， 他不以为他自己是犯罪，这叫做高举双手，也就是他把他自己所做的，他把它高举起来，他不是隐藏的，他不是否认，他不是悔改，而是故意，而是知明，而是认为这样的错没有问题，没有关系，那个叫做善感行事，那个、叫高举双手。这样的人没有赎罪祭可以给予他。所以约翰福音约翰一书，我们读到新约的约翰一书里面有谈到不至于死的罪，也有至于死的罪。他这样的讲法就是根据律法书里面所跟我们规定的。今天很多人把基督当作是一个完美的献祭，而认为耶稣的献上就可以对付任何的罪，所以他们认为只要人连这个至于死的罪也都可以赦免。这样的错误实际上是对圣经的一个错解，他没有，实际上也圣新约里面也在希伯来书六章那里有谈到说，人如果在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如果再重新的犯罪，实际上那赎罪祭再也没有了。对他来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他来讲没有意义的。实际上希伯来书那里很清楚，耶稣基督的献上并不是以说可以随意的扩展到任何的罪恶，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人会犯错，也就是说误犯他的原因，他是给我们谈到的，他是因为可能是出于无知，不是有意的一种犯罪的模式。另外一种，他是陷入于肉体的一种迷惑而被引诱走迷了来犯罪。前面这种 TWOT 把它解释，一般我们可以称作它是无知或者是忽视的罪，对于律法所规定的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来判别，或者是说他轻忽了这个罪的责任的问题。后面呢，在七十一本他把它换作是没有自制力的，没有能力来约束自己的，也就是他对肉体的这种引诱的能力他没有抵抗力。所以什么叫做幻的这种误幻，它的范围倒是蛮大的，它不是很简单的一种来解释。当然它也有所限制，刚才所说的那中文在解释这个字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解释的方式，英文版本也有很多种。他先说了一句话，在亚威所吩咐不可行的，也就是神一切的吩咐有关于不可行的事情他去做了。那实际上他用另外一个角度他没有去谈的，就是说那亚威所吩咐要行的而你没有行的呢，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讲，但并不是说没有说，我们以后我们下面他还会再谈到。所以他是虽然用这个亚威你要去不可以做而你做了，这个是他先强调的一点，而你要做而你没有做的，这个是犯罪的另外一个模式。那这个是另外一种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圣经上的用语，还有一个叫做射不中，就是你没有达到目标射不中，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是超过了越过了。也就是什么叫射不中，就是那个你要去做而你没有做到的，那叫射不中，而那个你不应该做的你越过分了，你越过去了反而去做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到就圣经上的使用它往往是互相掺杂，它并不是给我们分得非常的清楚，它的用词可以互相对应，所以在用词使用上我们不应该受它的限制，我们应该反而是要了解到它所要表达犯罪的一种模式是怎么样的模式。那说他就说那谈到第三节，如果一个受膏的祭司，受膏的祭司这个言论上来讲应该只是一个大祭司，他特定的不是指一般的， 而这样的一个祭司他的献祭，在整个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并不像其他从十三节以下这些以色列全会众或是官长或是个人所犯的罪的时候，他有特别会用一个字，就是他所献的就必蒙啊为他赎罪而来赦免这样子。为什么不讲？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大祭司是为人赎罪，而大祭司本身犯的罪呢，没有人能够替他赎。就今世的角度来讲，没有人能够替他赎。所以圣经的角度认为，大祭司本来就不应该犯罪，你犯了错，没有人能够替你赎。但是你犯了错，还是需要付出罪的代价，就是罪祭。就圣经上的角度来讲，就一个圣经的一个啊，整个民族的领导者，我们最清楚的看到的就是摩西。摩西在这个旷野里面，他有一次对于这个磐石击打了两次而犯了错，神因着这样的犯错不让他得以进入迦南美地，而只让他看到而不能够进去，这是神对他的一个惩罚。一个领导者犯了错，就圣经的角度，他失去了领导者的一个职分。所以就大祭司犯罪，他实际上就失去了大祭司的职分，他不可能为自己来赎罪，他也失去了大祭司应该有的神给他的这样的神圣的职分。但是呢，我们就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却没有特别给我们看到有哪一位大祭司有做这样一种犯罪而需要去献赎罪祭的事情，他没有给我们指明大祭司犯了什么错，以后的圣经也没有谈到。但是圣经就是又不断的跟我们谈到说，大祭司在每一年都要献，为自己先献上赎罪祭。只要我们看到这个罪祭的意思，什么叫做赎罪祭？赎罪祭这个字眼，这个字眼有满深的一个含义存在。它是由动词，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犯罪那个字，达不到、赦不中这个字的一个名词。由它的动词“赦不中”这个字，如果就它的语态，它有四种语态。第一种语态是主动的语态，那表示它是犯罪。第二种语态是强调主动，那它有一种除罪的意思。那如果它是一种死欲主动的语态，那它会有使人陷入罪的里面。另外一种叫做死欲的官身语态，那它是有一种是来为自己除罪洁净自己，来献赎罪祭的意思。所以名词也由动词这个含义，它延伸出两种意思。一种是指罪的本身，就是犯罪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命令。另外来讲，它也可以成为一种罪祭，也就是赎罪祭，也是一种罪的代价。透过付出这种罪的代价而能够来除去罪恶，或者说它是成为把这个罪的责任，这种罪的刑罚把它除去。就圣经上的谈到罪的定义，我们刚才已经谈，它不是按照今世人的一种标准。在十八世纪以后，人再重新来谈到对罪的定义，它最有名的就是谈到用功利主义来谈到罪。比如说，你罪如果是罪本身会去伤害到人，那就是有罪。他用这样的角度来谈论的，那会有一种功利的一种观点，也就是说他彼此是有利害关系的，只要有涉及到利害关系的，那就是罪的问题。但是呢，圣经的角度他不是用以人为主，而是以神为主，所以他的罪是关系到神也关系到人，是神人之间的，他是用神的公义、圣别跟兼爱为做基准的，违背这些基准，那就是犯罪。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说，这个基准就是在律法的里面， 透过五经里面跟我们所谈到的，而涉及的对象，他谈到神，也谈到他人，那更重要有一点，一般都是谈到对自己，这个也叫罪，伤害自己的也叫罪。就今世里面，他对于伤害自己，他不是罪。就是说我们说，所以说我们谈到一般我们说啊，喝酒他不会认为是罪，你自杀他不会认为是罪，你吸毒他不会认为是罪。而今天都把这个东西排除掉，但是就立法的角度，这些都是也是有关于这是罪的问题，而他的刑罚也按照罪犯了罪之后他的严重性，也就是他的影响力的大小，还有你犯罪你本身的一个动机，以及犯罪之后你的一个态度，他来决定这个刑罚的大小，以及可以赎跟不可以赎的问题。所以摩西律法的教导重心点，他就是来跟我们谈到有关于罪的各样的层面，以及免除罪所带来的影响，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重心点。而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个罪祭，它就是要来除罪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教导。这个祭，这个罪本身，这个问题，它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创世纪的时候，谈到该隐因的嫉妒，神就对他说，如果你不行善，罪就蹲伏在你的门口。那所以这个罪实际上就是谈到那个古蛇，今天在第二代亚当的后代的里面已经来到了，已经进到人的面前。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按照保罗所说的，始祖的犯罪，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所以罪就直接面对的该隐。而把它翻作赎罪祭，那是出现在出埃及记29:14里面，那是谈到对为了亚伦来设立亚伦为祭司的时候，首先他需要去献赎罪祭。中文有时候把它翻作罪，有时候翻作罪祭，赎罪祭。那实际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字本身确实有两种意思。就整个4-6的里面，他谈到了罪的内容，他用三个方面。刚才有谈到的，就说神的命令你不可做的，你做了，那这样的做就犯的是罪。另外一种是你自己去沾染了污秽的事情，而这样的污秽而不知，无知。无知有两种，一种是对别人，一种是对自己。对别人就是隐藏，你犯了污秽，你对别人隐藏，那个叫罪；或是你犯了罪，你对着自己来隐藏，那也是罪。所以我们在14:13以下，这里会谈到这个隐藏的问题。另外一种是有关于它涉及到对别人的权利的问题，这个方面就比较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功利主义的讲法。所以功利主义的定义，它只是对罪的中间的一个部分，它不是全部，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有谈到。那就经文来讲，他没有跟我们详细谈到刚才所说的罪的各样的一种种类，他只是在做一种教导。各样的种类呢，实际上我们在五经里面都可以找得到。考量到能不能赎罪的问题，他实际上更重要的，我们刚才谈到的是有关于他的影响力的问题，这才是一个最主要的决定的因素。也就是你犯了这个罪，他的影响力多大，而来决定你能不能来赎罪。所以我们可以由这个方面来了解，不是每一样罪啊神都可以赦免，因为有时候这些罪太影响力太大了。我们看到了圣经上有谈到，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犯了两件事情，他们需要来到神面前向神来求问。这样的求问的方式，一个是在安息日去捡柴火，一个是啊亵渎神的名。这个怎么样去刑罚他呢？他们就不知道， 就来求问神，神就跟他们讲，就罪他们可能是知道这是犯错，但是他的影响力多大呢？要怎么去惩罚他呢？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需要去询问神，神就来跟他们指示他们这样的罪的严重性，严重到以至于他要把从民中剪除，所以他们两个人都被用石头打死。所以罪他实际上的影响力是他最主要的考虑的因素。那现在这个罪祭呢，他也谈到了第一个是用公牛犊，公牛犊就 TWD 他谈到整个旧约里面有七个地方需要用到公牛犊。第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刚才谈到亚伦跟他的儿子在就职的时候他们要献的一个罪祭。第二个是我们这里所谈的大祭司犯罪就要献这个公牛犊。第三个就是十三节以下全会众犯罪的时候要献牛犊、公牛犊。第四个在赎罪祭的时候，大祭司在赎罪日那一个日子的时候，他为自己也要献上这个公牛犊。再来祝棚节、七七节跟月朔都需要用公牛犊，所以公牛犊它有特别的用法。而是要杀了这个牛犊之后，它的用法整个跟燔祭跟罪祭都非常的相似，它各取燔祭跟罪祭的某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它跟燔祭跟罪祭跟平安祭这三样其实是相关系的。罪祭的基本它是立基于平安祭跟燔祭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要在立在于神能够悦纳你，而且能够达到跟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你来献罪祭的。所以罪祭他这里也跟我们谈到大祭司把献上这个罪祭的时候，他指神取的是脂油，他都跟平安祭一样，脂油代表最好的。而脂油它的含义我们在平安祭也有谈到的，它是代表不是只有外面的，它更重要的是你的内在里面那至美好的，也就是你的那种内在里面向神的认罪悔改以及献上的忧伤，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神所要的，那就是平安祭所代表的内在里面的问题，那这神悦纳这些问题。但是你所犯的错成为那个罪的那个牛的身体，它就要完全的烧陷，就完全把它毁灭掉。所以这就经文上来看，它用的字眼用的不同的字眼，脂油它是烧成香一样把它烧给神，那身体呢它是把它焚烧，把它有一种完全的灭尽的意思。所以罪本身要完全的灭尽，但是呢归给神的其实要成为一种香，成为一种美好的来归给神，那这是他经文上所用的字眼。特别有谈到有关于要在拿这个血到幔子的里面，那幔子里面要弹，就对幔子弹血七次，要把血抹在这个香坛的脚上面，弹血跟抹香坛的脚这个动作主要是针对香坛需要被洁净，因为香坛是代表祭司的祷告，当祭司成为一个狮子的，他的祷告就中断了，所以会让人的祷告达不到神的面前，所以他需要用血付出这个代价重新的洁净。所以我们在利未记十六章里面大这个赎罪日的时候，他有谈到血带进会幕以后又要带出来，一样同样抹在这个祭坛跟香坛，都为了洁净。而透过血的洁净跟代表了这个香坛的祷告，这样的一个血跟祷告才能够恢复神跟神的交通。 这是今天大祭司这样，其实对我们来讲更重要的也是对我们的教导也是如此。我们常常也会换入的换到这个错误的里面，那换到错误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再一次的有这个血的代价，以及重新恢复我们跟神的祷告，我们才能够得进入到神的面前。那罪祭的前烧跟这个燔祭啊这个问题啊，他重复了有关于大祭司的跟会众的犯的错，这两个人他们的方式啊跟个人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透过不同的方式，他要表达不同的罪的影响力，影响力的大小，各位的，它由这个记忆的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透过这样的表达，众民就可以知道，来学习对罪的问题。我们来看第十四节以下，十三节以下有关于全会众。全会众这个字眼，以色列全会众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三节。这个地方有谈到月节啊，神对以色列人的全会众来呼召他们，所以表达这是一个出于被呼召出来一种特别聚集的一个团体，他们是一个跟神立约的一个团体，所以当以色列的会众他们犯了罪，就是在违背约的事情，他们就会失去选民的资格，他们就需要有罪祭来恢复。同样我们谈到这个误犯这个字，他们误犯的罪，而误犯这个罪他特别强调是从这个隐而未显，会众看不出来。中文和本把会众这两个字，他在言文上这是不同的字眼，他们翻作是相同的字眼。DWD 跟洪同勉牧师他都认定，如果按照文义上来讲，这两个字在这里他有特别指定是不同的对象。以色列的全会众，这是指以色列的全体来讲，至于一般的另外一个字的会众，他把它翻作是议会或是公会，也就是一个司法团体所组成的一个议会，这样的议会是针对有关于犯罪的时候，他们如果去来认定审判，也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对于罪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团体，他们会来审查。但是今天他这里谈的是说，这个公会本身竟然审查看不出全会众有犯的错，那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全会众竟然不知道这是一个罪，也就是刚才我们有谈到的啊，安息日的这个食柴火，或者是说咒诅亚威的名，这个会这个公会他不晓得如何来审判，如何来断定。所以经文的目的是来教导我们，即使律法的这些条款在五经里面虽然已经有记载，但是更重要的，犯罪并不是只有这一些条款以外的就不是犯罪，也就是说不管是罪的判断或是罪行的这个判断，它更重要的是要回到律法的基本精神，也就是回到神的公义、圣别跟兼爱、怜悯这个角度，按照这些角度你才知道你所做的到底有没有违背。如果只是好像你做的圣经上没有谈啊，经文没有谈啊，那罪它可以有很多的模式，很多的样貌，那表示我们需要去有神给我们的一个知识来审查这些罪，免得它会成为这里所说的隐而未显，我们没有办法查解，我们就不知道这是犯错的，所以我们更需要不断的来了解认识。这是经文里面为什么他要跟我们谈到的，如果当我们不断的在神面前寻求，那神让这件事情显露出来了，知道了，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要去对付他， 我们才可以去对付他，我们才可以献出那个适当的代价来对付罪，来让这个罪的责任跟罪行通通弥，把它弥平了。所以这里谈到的有关于隐藏这个字的问题，隐藏这个字些非常的严重，隐藏有可能是一种故意的隐藏，有一种是他可能不知道而被隐藏。所以罪为什么他需要用不断的谈到互换跟隐藏，我们需要去了解到罪的最中心，它不光只是一个犯罪你达不到而神的律法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及你要付出代价，更重要的是罪的诠释，也就是说为什么它会误犯的原因，我们刚才有谈到的，就是那个罪的诠释透过人的肉体这个诠释的问题。今天在五经里面确实我们没办法很明确的有看到罪的诠释，它就是一种隐喻式的用法，一直到新约保罗把它明确的谈到这耶稣基督他的血就是要对付那罪的诠释，就是对付那个罪，就是那个撒旦，把他拘禁了，定了罪，最后甚至于罪所带出来的死亡也都要把它灭绝。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谈到罪它的各个层面的影响力的问题，有关于人的犯错这么影响力这么大，全会众不光是大祭司或是全会众，它影响力的这么大，有了一个罪的罪行之后，它就要有罪责。所以它中文在第十三节这个地方，我们中文没有出现一个字叫做罪责，这个字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它可以翻作罪，也可以翻作罪责。它跟我们谈强调的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虽然好像都不知道，你都被隐藏，但还是一个罪，还是一个罪，你的罪的责任不能够免。所以我们来看第二十节，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他都会强调为他赎罪而蒙的赦免。赦免这个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九节，那里是谈到摩西为了以色列人做中保，求神赦免他们所犯的这个拜牛犊的罪，他求神赦免那个弯曲悖逆跟赦不重的罪，那个赦免，他就谈到这个赦免这个字。那这个基本的意思，他 TWD 有特别强调，他跟创造这个词都是专门用在神的身上，他没有用在人的身上，所以他是给神对人的宽恕，而人对人的宽恕他不用这个赦免这个字。第四章到六章里面有关于赎罪祭的时候，它出现了九次，都是针对于献赎罪祭的人，他们得到赦免。而为了赦免这个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说，到底旧约里面的这个罪祭，它是不是真的有赦罪的功能？一般的学者他们会引用希伯来书九章九节跟十章一到十八节里面，那里谈到耶稣基督的罪的血所对付的罪是完全的，来比较出好像旧约的这个罪祭没有这么样的功用，他们认为这样的旧约的赎罪祭并没有真正的赎罪的功能，而只是一种暂时性的，而只是一个短暂的，并不真实的能够去对付罪。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九章针对第九章的第十三节到十四节，那里有谈到基督的血跟牛羊的血，这只是一个比较性的一个差别，而不是谈到说牛羊的血它就没有功效。所以希伯来九章十三节它里谈到说牛羊的血它能够圣别人，以至于身体能够洁净。他虽然没有像我刚才所谈到的罪的源头，就是罪的前世，那是只有基督的血能够去对付， 但是罪本身的罪行跟罪债罪责永远的血，如果你是出于信心的，就像我们对基督的血，你还是要透过信心，那才能够真实的来对付它。整个希伯来书我们知道，它都用比较性的一种方式来指出基督他所带出的救恩，无论对天使、对亚伦，甚至耶稣基督成为祭物，种种的这样的一种比较性，他来带出基督的救恩是更完整的、更完全的。他并不是来否认其他神所使用的功能，或是神在以前所用的各样的制度。流人血能够胜别人，也就是说他罪的代价已经被神认为是满足的，神就不再追究这个罪责。他的目的呢，在教导我们犯罪的人他应该要有所警醒，他对于罪的前世应该要有所了解，你不应该重复的来陷入在罪的里面。因为人会犯罪，他就知道其实是人本身的无知跟人的肉体所带来的，而肉体没办法去对付这个罪，那个属灵的那个恶者，他就会让献祭的人产生一种仰望，而产生一种透过神的话语的信心，他会来盼望那个真实完全的赎罪的临到。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五祭他会带出一种盼望，带出一种更深的教导，让人有信心来仰望神。最重要的是信心的问题。那就另外一个字是啊，就我们来谈到刚才所谈的这个赦免这个字。赦免这个字 ,TWT 他把它解释那个基石译本。基石译本他把它翻译做这个将要被赦免的。我们中文看不出来这个是有未来式，但是基石译本他把它解释做一个未来式的。而希腊文这个字有一种让它是等于一种豁免，让它自由，没有债来缠住你，所以基本上它还是强调是罪的责任把它免除了，赦免。所以利未记第十章第十七节有谈到除罪，除罪跟赦免这两个字实际上是互用的，而洪通明牧师他认为这里没有谈到除罪，而只有赦免，而他认为赦免跟罪没有关系，这实际上是在玩文字游戏，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解释圣经的方式。我们应该参照前后，既然有谈到赦免，有谈到除罪，虽然好像场合使用不一样，但它的中心的价值是一样的。所以重要的赎罪主要是透过人有一个真实的悔改，而也知道认识到罪的影响力，而且相信神的话，他来献出他应该献的罪价的时候，那他就能够得到神真实的一个赦免。虽然我们知道真实的一个罪的前世对付一直要透过耶稣基督的保险，实际上耶稣基督的保险也只要等到基督的再来，第二次的再来的时候，也才能够真实的把这个救恩完成。所以第一次的基督的献上他的保险，那也只是一个预表，一个开端而已，它并不是一个结束。一直到神的众子跟耶稣基督完成的这个对神的一个见证的时候，那这个赎罪的这个真实的含义才一个完完全全完成了，因为神跟人就没有阻碍，能够真正的有沙龙有和平。所以我们对罪祭的一个了解，我们要了解的是第一个，以色列人长久以来他们对先知的信息都是知道的，因为先知是要谈到亚威的约，而以色列人历代都不断的来背弃神的约，那一方面先知也不断的向神的子民说他的怜悯， 他愿意安慰这些处于困境的这些以色列人，他愿意给予他们恢复圣约的一个机会。以色列人知道，从历代以来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也不断的来寻求恢复这个圣约。就今天我们看到的以色列人，他们所建立的以色列国，他们也不断的来查验，他们愿意有恢复在神面前这样的一种圣约的一个条路，这条路。所以他们有的人想要恢复圣殿崇拜而来努力，他们想要把耶路撒冷重新掌控在他们的手中，重新建造圣殿，恢复他们圣殿的祭祀。那实际上他们还不能够了解到祭祀的最中心点的思想是什么。罪祭它是一个恢复圣约的一条路，那主要的条件要有一个完美的大祭司跟完美的祭物，再加上一个完全的信心跟认识，也就是说你要有神的兼爱跟神的认识这两个。而且要先知六章六节里面他谈到的，他用燔祭跟罪祭对比的就是兼爱跟认识。你没有兼爱，没有神的兼爱，没有神的认识，你没有办法恢复跟神的这个约。我们刚才谈到大祭司要把他的这个献祭的血带到这个会幕的里面，以及这个有关的香，也就是说血跟香是恢复大祭司他的职任的一个条件。那我们今天看到了，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我们才能够找得到这个恢复这个这个契机。也就是说基督的血跟基督的代祷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大祭司，他也成为一个完美的祭物的一个证据。基督的信心跟基督的认识也是今天我们重新进入到圣约的一个凭据。那基督所差来的圣灵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天上帐幕的一个值，是一个记号。如果只是恢复这些记而缺乏认识基督为救主的话，那没有真实的信心跟认识，以色列人他们也不知道寻求圣灵的同在。今天对他们来讲，恢复圣约，恢复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约的关系，那是遥不可及的。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何西阿书六章六节，因着我喜爱兼爱而恢这个祭物，祭物就是平安祭，给喜悦神的认识过于燔祭。这里谈到平安祭跟燔祭，它对比了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兼爱跟神的认识。我们刚才有谈到罪祭它是立基于燔祭跟平安祭两个祭的一个基本意思，这两个祭的基本真实的意义是神的兼爱跟神的认识，就如同箴言所说的神的敬畏跟神的智慧。要去恢复圣约，血跟香是必然的条件。但是如果你献祭者本身你的兼爱，也就是你的信心的问题，跟你的认识，也就是你对律法的一个了解，缺一不可。今天很多的基督教界他们有信心，却是对律法没有真认识。很多教派也有他们谈到有关于律法，但是却缺乏了真正的灵敏跟兼爱。对大祭司他确实是要如此才能够成为得到神重新悦纳，对全会众也是如此。所以罪的影响力是这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从罪祭的中间去了解它，去认识它，那等同我们没有信心来面对神给我们的一条路，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开启的这一条路，那罪祭就真的是没有除罪功能。同样的，今日我们对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没有完全的一个认识，只是在口中也称他是主，那没有用。 你没有真实的信心，你相称于你在你生活上的一个见证的话，基督的血对这样的人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愿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